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啊，很高兴看见一些老朋友又来到我们教会，大家见面哈。啊，非常高兴，也很高兴神每一个主日基本都带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希望神继续不断地祝福我们教会，也使用我们来祝福社区的华人。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啊，咱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叫新新人类。这词儿实际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在台湾的流行语。第一个新是用来修饰后边新人类的。那这个词儿呢，有一个新潮、年轻，不同于旧时代的人们这意思。啊，现在在中国大陆啊，还是香港、台湾，在华人聚居的地方，新新人类还用这个词儿哈，一般都是指出生在80年代以后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生活在物质和文化丰富的新时代，追求一切可以触及的新生的事物，啊，喜欢刺激和冒险，倡导新文化、新生活、新运动等等。我们今天使用这个词，是用来形容圣经当中描述不同于旧群体的一群新的人。啊，大家说这群人谁呀？上回讲过了哈，这群人新人是谁呢？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这群新的属神的子民，不同于以前生活在世界上的旧人，可能暂时从外表看不出来变化，但是他们的确是一个全新的人群。今天我们要谈这个新新的人类，为什么会成为新新人类呢？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耶稣舍命，所以信他的人都有新的生命，就成为了新人。我们先一起读一段经文，以弗所书2章16到22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二章的前半段，阐述了每个人跟神的关系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决定了是不是能够承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进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为了引导我们进入到跟他的一种个体的关系当中呢，那么来拣选我们，然后呢带领我们在信仰上面成长。但是我们也能感觉到，保罗暗示基督教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好处。那么新新人类，也就是基督徒，信心应该在神所创造的耶稣的身体里得到历练，这个身体就是教会。上次我们学习了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拆毁了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那一层造成隔断的墙，全世界所有信他的人都成为了基督徒，都成为了新新人类，不但与神和好，也与其他人和好。那么今天学习这一段呢，保罗使用比喻啊来谈新新人类基督徒到底是什么。在这里保罗用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新的国度。以弗所书2章19节，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啊，保罗在这里谈到了一个国家国度的概念。那么保罗是什么国籍呀？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保罗是什么国籍呀？上一次我们讲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 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呢，犹太人误以为保罗把一个以弗所的外邦人特罗菲摩带进了圣殿里，那么这个违反了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呢全城都骚动起来了。罗马士兵出来把保罗抓了起来，然后在众人面前保罗讲自己信耶稣的见证，但是没想到引起了犹太人更大的愤慨啊。我们看一看在使徒行传22章的22到29节，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了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千夫长以为保罗是罗马政府通缉的煽动人造反的埃及乱党，所以把他捆起来了。但是没想到保罗既会说亚兰文，又会说希腊语，甚至还是罗马公民，这很震惊。对罗马公民来讲，未经审讯就私自用刑是触犯法律的，即使仅仅下令鞭打也是违法的，所以千夫长才害怕。在保罗时代，罗马帝国是鼎盛时期，罗马帝国当时统治的很多不同的民族，并且奴役剥削那些被占领的地区。身为罗马公民是有特权的，是无上光荣的，但是保罗却不是很在乎他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而是以神永恒的国度为荣，以荣耀神为荣。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到33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在神的国度里也聚集着万邦万族，但是却不是压迫和被压迫、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而是在爱中彼此合一啊。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相信都不是黑人啊，就是黑户哈，我们都有国籍，或者是加拿大籍，或者是中国籍，甚至可能还有美国籍啊、香港籍这样哈。我们有国籍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觉得有什么宝贵啊。我首先想问一下，在美国好莱坞有一位著名的男影星，经常演这个硬汉角色，大家知不知道这人是谁呀？还有没有了？还有没有了？啊，老是演穿越剧啊。刚才有人说史泰龙，还有一个谁呀？跟史泰龙也差不多演硬汉角色的。啊，刚才又有人说了施瓦辛格哈，对，我要讲的就是施瓦辛格啊。那么施瓦辛格叫阿诺德·施瓦辛格，实际施瓦辛格他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1947年，施瓦辛格出生在欧洲国家奥地利。我们上回就提到了奥地利，奥地利什么地方啊？是这种中东的难民逃离的这个头一个欧洲的国家。施瓦辛格出生在奥地利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里面，啊，当时出生的时候啊，正好二战刚结束，经济状况特别差，他们家庭生活也挺贫穷的。而当时奥地利呢被美国军队占领，到处都能看到美国兵的身影。同时，美国文化，比如说可口可乐呀、口香糖啊、巧克力啊，也深深地影响了幼小的施瓦辛格。当时施瓦辛格和哥哥呢每一天都乘坐美军的军用吉普车上学。面对这群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人，听着他们谈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这兄弟俩大长见识。 那时候起就开始做美国梦。十岁的时候，施瓦辛格发誓一定要做一个最优秀的人，将来要出人头地，将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尊重他、崇拜他。他后来回忆说，我觉得自己真是没生对地方，我不能待在奥地利呀，我应该到美国去，那里才是能够实现我梦想的地方。1968年，施瓦辛格移民到了美国。1983年，加入了美国籍。2004年，在他担任美国加州州长的职务时，在一次讲话当中，他谈到自己入籍时候的宣誓典礼。他说，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也不能忘记21年前我举起手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情景。你们知道我是多么骄傲吗？我是那么自豪，我用一条美国国旗从肩膀上斜着披下来，裹住了身子，然后就这样待了整整一天。那今年大家也都知道，叙利亚难民由于战火蔓延到家园，逃离了自己的本土本乡，到欧洲去，希望被西方的发达国家收留。就前几天，加拿大政府刚刚承诺说要在明年的1月1号以前接收25000名难民，然后安置在加拿大的四个省：阿尔伯塔、安大略、Nova Scotia 还有魁北克。那么咱们这个阿尔伯塔省呢，准备接收3000左右，这个 Calgary 可能2300，爱城可能差不多1000人。所以大家想想，这些难民如果能获得家国的国籍，那该是多么高兴啊！这些是黑人，没有身份，没有国籍啊。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2015年全球最适宜居住城市的排名，第一位多伦多，第二蒙特利尔，全都加拿大的城市。所以你想，要是这群叙利亚的难民能够获得加拿大的国籍，相信他们会永远记住宣誓的那个日子，能被这么伟大的国家接收成为公民，那是特别荣幸的事情。所以一个本来绝望的不属于这个国家的人，被一个这么发达的国家所接收了，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也有很大的益处。首先就会被保护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生活不再受到侵犯，能够充分地享受自由，生活也安定，不再逃亡了，不再流离失所了，同时也享受很多福利失业保险、养老金，并且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来管理自己的家人。这简直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对于我们这群新兴的人类来说，能取得神国的国籍也是无上光荣的，这会给我们带来极度的快乐，让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非常激动的。选择信耶稣，我们就自动成为了神国的子民，取得天国的国籍，也能享受权利和利益，得到天国大君王主耶稣基督的保护。这几年加拿大的就业形势、经济形势都不好，老百姓质疑国家机关的管理能力，所以保守党不行，换一个党来执政。但是在神的国度里，神亲自的治理自己的百姓，神不会出错，神知道神国百姓神到底需要什么，所以我们什么也不用担心。神会充分的为我们预备一切的所思所求。但是在地上的国度呢，我们需要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我们应该遵守法律、遵守法规交税，也应该参与选举来帮助治理国家。在神的国里，我们也要遵守主耶稣基督这位大君王的命令，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叫我们向万邦万族传福音，待人归主，也要爱神爱人，让我们为神国奉献来侍奉神，神就会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一切的所需。马太福音6:33-34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也不能理解啊，为什么那么多所谓的基督徒是别人求着他们进到神的国里来了，拥有了神国的国籍，得到那么多神国的福气之后呢，还老想回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做非法的聚集者啊，有人可能想拿双重国籍，我这个活着的时候在世上享尽了荣华富贵，然后死了以后再进天堂啊，多好啊。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国籍可以选择，如果成为神国的子民，就等于自动放弃了老的属世的生活。其实我们本来就跟叙利亚难民一样，在世界上飘荡无处可去，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活在恐惧、担忧和绝望之中。只有获得一个国籍才能使我们得到安定，而这个国籍就是神的国，我们需要成为神国的子民。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二个比喻是新的家庭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成为了神家里的儿女，这个是原来只有犹太人才能享有的特权，因为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但是现在一切信耶稣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不再是外人。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不止一次地谈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第一章已经提到了神对我们的拣选，神收养我们作为他的孩子，作为神家里的成员。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国，取得神国的公民权，已经非常的激动人心了。这里呢更加让我们兴奋，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那我们这群新兴人类在神的家庭当中会能够享受到什么的益处啊，或者说有什么特权呢？首先我们跟神，跟我们的父天父有亲密的关系。在我们的世界上，我们在家里跟自己的父亲就有亲密的关系。那就我们家来讲吧，我爸爸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人，我们家里也藏了好多书。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有几位高中同学到我们家来玩啊，看我们家里这么多的藏书都挺惊讶，哎呀，说你们家的书这么多呀。但是我爸这个人呢藏书，但是他也很爱惜书啊，不喜欢往外借书，因为你这个借出去这个书啊，很多时候拿不回来了，你借出去了，有些人看完之后又给未经允许就借给别人了，又拿回来呢，这书也给弄脏了、弄烂了、弄破了啊，所以叫我爸很生气，所以我爸宁可不借这书。买一本新书呢，马上就给包上书皮儿啊，在看书之前呢，要把手给洗干净。所以我们家里啊有很多书，虽然使用了很多年了，但是很多看着还是跟新的一样。我爸爸知识也比较丰富，愿意帮人解答问题啊，给人建议。有些人挺羡慕我，他说你看我到你我想看你们家书吧啊，借不出来啊，我想问问你爸一些问题，他也不是老有时间。但是呢对我就不一样，我是家里人，我是他儿子，我在家里可以随便看书，我想拿哪本拿哪本啊，想看哪本看哪本。并且呢我们在家里每一天呢啊都能在一起生活，我有什么问题随时就可以问他，所以对我来说有这个特权，因为我是家里人。父亲的儿女能够享受跟外边不一样的这种待遇、这种福利。同时在家庭里呢，父母的性格习惯也会影响儿女，甚至在他们身上能够打下深深的烙印。就读书这个习惯吧，我就深受我父亲影响，我也比较爱读书，我也爱护书，我喜欢思考，愿意给别人一些意见建议。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一样，在这个跟世界不同的新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跟神有亲密的交通，也受他的影响，生命变化，我们的生命会打上神的生命的烙印。 当我们跟神越亲近，关系越好，别人就越能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性情，我们也就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第二点，在这个新的家庭当中，我们也能够跟其他人有亲密的关系。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经历最亲密的交流，丈夫和妻子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兄弟姐妹彼此之间，比起外边的人，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在一起来沟通。在新约当中常用到一个词儿，就是弟兄们，实际这意思就是弟兄姐妹们。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一见面就是弟兄姐妹，称呼那么亲热，实际是这么回事。这个词它代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里面包含着热情、关怀和支持。大家知道我夏天回国一趟，主要是探望父母，父母身体不好，我妈妈尿毒症，现在一周要去医院透析三回。在医院呢，我妈有很多病友，其中有这么一位病友，70多岁了，这老先生也是尿毒症，一周也是透析三回，肾衰竭。他有一个儿子，儿子呢跟我年纪差不多大，40多岁，也是单身没结婚，原来是开出租车的，父子两个人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有家里有一套房子，但是为了治疗啊，是给这个他爸爸出医疗费用，俩人就把家里房子租出去了，用这个租金来付这个医疗费，没有地方住啊，怎么办呢？但是这对父子都是基督徒，参加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呢正好在我妈透析这个医院旁边小区里面租了一个房子，在里面聚会，父子两个人就在家庭教会里面，家庭教会就跟他们说，你们就住教会里吧，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用教会的地方，不聚会的时候这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就在这儿住吧。父子两个人这回就有地方住了。所以在家里如果花钱透析没有钱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凑钱给他看病，没有人照顾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出来帮着照顾。所以这父子俩呢始终都靠着神的恩典，一天一天的过生活，也不缺乏，每一天都是高高兴兴的，口中不断的赞美神。所以他们在那个医院那个透析中心呢，就是一个活见证，大家从他们身上就看到了这基督徒真好，能够真是真有爱心啊！他们说很多人就想真是信神真好啊！很多人从心里觉得真是希望有这么一位神存在。所以这个父子两个人就这样啊，能够一直都靠着希望生活。那我妈呢身体虚弱，抵抗力差，也怕感冒，在家里呢我爸给她烧点热水洗澡，但是天气比较冷，结果感冒了，感冒发烧送进医院里了。后来出院以后，这洗澡成了大问题了，我们家里没有条件洗澡，我爸也伺候不好我妈，所以就需要有人带着我妈到外面公共浴池去洗澡。在我们家旁边有一间教会，我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教会的牧者带着4位老姐妹2位弟兄到我们家来探访，来看我妈来了，我妈刚出院那个时候，然后为我妈祷告，听说我妈有洗澡这个需要，马上这4位老姐妹就带着我妈到我们家旁边一个公共浴池去洗澡，2位姐妹在外边守着，2位进去跟我妈一块陪着我妈给我妈洗我妈洗完之后这容光焕发，真的是，所以就是很难得，也是在也与我妈这个感谢呀，在牧者的带领之下，我妈决志信主了。回到家以后呢，还有一位老姐妹热情地把我妈换洗下来的脏衣服给洗干净了。那么为什么本来不认识的这群人现在能够变得这么有爱呢？能够彼此的帮助呢？以弗所书2:18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舍己被圣灵感动了才能这么做，这是来自于神的力量，来自于神的大爱。神家里的人，主内的弟兄姐妹，甚至比单靠着血缘 维系关系的家人更加亲近。在耶稣基督里的联合，比起世上其他的关系有更强的力量。神的家教会很重要，神从来也不创造灵性的孤儿，他从来不想让他的孩子离他的家疏远分离。所以基督徒不应该独立生活于神的家庭之外，应该与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沟通，学习合一的功课，学习彼此相爱。希伯来书第10:24-25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今天这段经文，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三个比喻是，我们这群新兴人类成了新的圣殿。以弗所书20:20-22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的圣殿指的就是教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的身份象征，但是我们新兴人类，我们新的选民是新的圣殿，这是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来组成的。在这个圣殿里面有太多的不同了，在教会里面有太多的不一样了。那么要怎么将这么多的不同的因素融合成一体呢？就需要合一。那么要怎么建这么一间合一的圣殿呢？首先需要有稳固的根基和房角石。以弗所书2:22告诉我们，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任何建筑物呢，想要根基稳妥，想要能够存在的长久，想要牢固这个坚固稳妥的根基，都是最重要的。使徒和先知作为根基，这个不是指他们的身份有那么重要，而是指他们的教导。他们是神的代言人，神话语的出口，具有来自于神的权柄。使徒指的是由主耶稣拣选呼召授权的一小群人，在这里不是泛指那些宣教士啊、牧师啊，或者主教啊，或者其他教会的领袖。他们奉主的名教导，亲眼见证了主的复活。在这里一般都是指12使徒保罗、雅各，以及极少数曾经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期望教会能够相信和持守他们所教导的，也期望教会遵从他们所吩咐的。先知这词儿指的也是受神默示的教师，神的话临到了他们，他们忠实啊传给别人。使徒和先知合起来，就是说实际在这里面呢，这两个都是复数，也可以说使徒们和先知们合起来，就是说圣经的教导啊，在旧约和新约里面。不过这里的次序呢，也表明这里面指的是新约的先知，他们接受神的默示，跟使徒们的关系密切，一同做基督的见证，并且凭着启示来领受神的教训。使徒和先知共同形成了教会的根基。实际上新约圣经就是教会的基础，是教会建立的文献。教会的兴衰存亡在于他是否忠实地执行借着使徒先知所启示的基础真理，也就是在新约圣经里神的话。房角石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它是建筑物中主要的承重石，承重一块大石头，它所立的根基决定了建筑的外形。房角石是建筑物根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了房角石，建筑物就能够稳固，并且能够确定位置和角度。在耶路撒冷圣殿，这房角石是非常大的， 在圣殿的南墙，考古学家曾经发掘出一块广角石，大约长12米。在巴勒斯坦出土的文物当中，也曾经发掘出来一块重达了570吨的广角石。广角石这个当然是个比喻在这里。那么它这个比喻呢，这个重要性啊，其实远远超过它在建筑方面的含义。在以赛亚书28:16-17，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神应许在毁灭的时候给人安全，即使是洪水涌来冲走一切，这个房角石或者神自己仍然为人提供避难所。新的圣殿的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基督因为他的位格和工作成为了教会的根基。整座建筑物包括根基在内的其余的部分都有赖于他而得以建立。基督是所应许的安稳之处，神的教会和子民就建立在他的基础之上。那么建一间合一的圣殿还需要整座建筑与个别石块之间的连结发展。以弗所书2:21-22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新的圣殿被慢慢地建立起来，耶稣基督用他的大能将日渐长大的殿联合为一个整体。保罗在这里提到外加的石头，说你们也，在这里指的是外邦的信徒。前面我们讲过，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犹太人专有的，外邦人对他们来说是禁地。现在外邦人不但可以进入了，还成为圣殿的一部分。房角石其中一项功能就是将两道墙连起来，正因为基督是房角石，所以各个房子才能够靠着它联络在一起，渐渐地成为一体。保罗在这里用建筑的例子告诉我们，房子是怎样靠房角石联系和建立的。那么教会的合一和增长也是这样，依靠着基督耶稣，教会里各民族各宗派都能够彼此合一，全是靠着耶稣。教会稳定成长的关键也是耶稣基督，如果教会不是常常牢固地跟基督连在一起，即使合一了还是要分裂，即使增长了还是会停滞或者走偏。新的圣殿教会不但建造在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上面，同时也存在于它的里面。在基督的生命里，除了意味着与神联合，还表示与在基督里的其他人联合。在西方国家有很多基督教的宗派，从人的眼里看上去好像不同，但是在神的眼里没有分别。著名的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去敲地狱的门，问看守什么人住里面。看守说，很多人呢。他又问，有天主教的人吗？说，很多。有长老会的人吗？很多。有卫理公会的人吗？也多。这卫斯理听着也很郁闷，他转身就上天堂了，又敲天堂的门，问，有卫理公会的人在里面吗？守门的说，没有。有长老会的吗？没有。有天主教的吗？没有。这时候他更加郁闷了，他又问了，那天上究竟是给谁住的呢？看守回答说，你所说的各种会名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天上住的是确实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在教会里没有民族、种族、宗派的差异，只有基督徒。生命是由关系组成，在基督里隔绝遭到了拆毁，与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得以被重建。这不仅仅是发生在过去的行动，也是指现在与神在一起的生命。 那么合一的圣殿第三点还需要圣灵住在里面。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新新人类是基督耶稣的跟随者，属神的子民，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新的圣殿不同于旧的圣殿，它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一国一族专有的，也不是地理上的。新的圣殿是做灵工，是万邦万族人的群体，而且福源遍及全地啊！神的百姓在哪里，神的圣殿就在那里，它是神的居所，神与他的子民连接在一起，而不是跟宗教建筑物连接在一起。神连接于新新人类，他住在其中，在个人里面，也在群体里面。在旧约时代，我们上回讲过，圣殿里面的至圣所荣光象征着神的同在，但是在新约时代，教会是主耶稣的圣殿，又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换句话说，父神通过圣子借着圣灵跟我们同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在以弗所的城里伫立着一座宏伟的亚底米神庙，是当时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亚底米神庙是用大理石建成的，在最深入的佛龛里供着 一尊女神像。同时在耶路撒冷则有大希律所建的犹太圣殿屹立着，它抵挡外邦人，同时也抵挡神。虽然神同在的荣光曾在那里面的至圣所彰显过，但是他却要灭掉神在他的受膏者身上所启示的荣光。这两座殿，一座是异教的殿，一座是犹太教的殿，都是信众给他们的神做居所的地方。但是两座殿都只有空洞的外表，没有真神的同在。现在新的圣殿出现了，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是神的新社会，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蒙他救赎的人中间。新的圣殿是神在世上的家，也要在天上做他的家。但是这座圣殿呢，还没有完工，它还在建筑当中。最终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都造成的时候，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创造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新的群体，教会并不是代表单一的基督徒个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所设计，为要跟其他信徒在一起，在这间美丽的灵宫里面一块儿的侍奉神，并且在属灵的旅程上面共同成长。神就住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当中做工。以前我们也讲过很多回了，教会不是一座建筑，也不是一个宗派，教会是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是一群新新人类。那么怎么样才能成为新新人类呢？就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那么什么是新新人类的责任呢？在今天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告诉我们，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传福音领人归主是我们新新人类的责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形成了新的合一的人类，这是主的新的创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全世界全人类都已经和好了，实际我们凭着经验和观察就知道事实也不是这样。那么 福音传道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也是主耶稣的大使命其中之一。以赛亚书52:7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有一个传福音的故事，有一个宣教士到一个偏僻的村庄去传道去了。这人长得外表不是特别的好看，受到别人的嘲笑。他沉默了一会儿，对那些嘲笑他的人说，确实是这样，我没有漂亮的头发，几乎要谢顶了，牙齿也快要掉光了，装的是假牙，脸上也都是坑坑洼洼的，穿的衣服也旧，显得老气。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我有漂亮的双脚。所以神看重的不是人外表的靓丽，他看重的是人是不是愿意为主做工，与神同行。哥林多后书5:18-20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就是神和平的使者。我们的脚应该穿上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在登山宝训，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基督徒在侍奉当中的合一也非常重要，因为会给人留下美好的见证。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12:18，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个传福音的故事，18:24-28，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了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白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主恩的人信，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讲到了传道人和信徒的合一。亚波罗是传道人，但是他对真理还没有清楚明白。百基拉夫妇觉得有必要帮助他，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用爱心款待他，将主的道向他讲解明白。亚波罗也很谦卑，愿意向他们学习，以后成为了一个被神所重用的工人。这是在侍奉上基督徒合一的榜样。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都是一家人，应该同心合意传福音，一起来侍奉神。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您为我们流血舍命，死在了十字架上，拆毁了隔断的墙，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感谢主创造的新人类，因着您的救赎，我们这些本来的外邦人得以进入神的国，成为神家里的人，更成为神的殿，在教会中彼此互为肢体，学习合一，学习彼此相爱。感谢神拣选我们，赐给我们极重无比的身份，让我们得享永远的荣耀。我为了在座还在慕道的朋友祷告，求您感动他们，明白福音对他们的重要性，早日接受基督。也为了众信徒祷告，求您让我们不断追求生命的更新成长，更多侍奉您，彼此合一，彼此扶持，彼此坚固，兴旺福音，共同建立教会，大大的荣耀神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